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正在访美的总理莫里森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事务论坛发言时为中国经济下定义，他称中国这个超级大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更严格的贸易义务。莫里森还表示，中国应当肩负起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保持与友邦国关系的透明度，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这一评论却受到反对党的批评，称有损中澳关系。那么陈教授，您认为莫里森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言论呢？
我觉得他这个话本身从逻辑上呢是有一些道理的，有一些道理，不是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去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澳中关系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事实上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呢，等于说是选边站。但是我觉得呢，这也可能是莫里森总理他觉得很有必要表示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去表示这么一个态度，就是选边站，站在美国一边，我觉得这个未必对澳洲的利益呢是有利的。
您认为中国方面又会做出如何反应呢？
那么中国方面呢，就说这个呢也不是说一时一地的事情啊。中国这几年以来，一直因为一些问题，比如华为问题啊，南沙群岛的问题啊等等，一直都认为呢，就说澳洲啊就享受了这个对华贸易的这个好处，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呢。这个保守党政府呢总是站在美国这一边。我觉得莫里森总理这两天讲的这个话呢，无疑是中国更加这个加深了对澳洲的这个抱怨，不排除有一定的反制这个措施，当然是相当意义上的了，有一些反制措施。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说这个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说出来呢，其实是对澳洲很不利。
目前呢，这个总理莫里森是在访美啊，也受到了这个非常高等级的待遇。那他之前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候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也是特别的隐晦，那么他本次的言论是在暗示澳大利亚选边站吗？
我觉得他应该像以前一样维持这个模糊不清的比较灰暗的这个说法，对澳洲显然是比较有利。而且事实上呢，这个过去十年以来，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澳洲一直在这个讨论，就是说在美中关系，在美中两强互相争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贸易战的这么一个大格局底下，澳洲应该怎么做。那么政府以前一般都是选择模糊不清的一种表态的方法，或者说干脆不表态，我觉得这个是对澳洲才是比较有利的。那么这一次的莫里森表态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说冲着莫里森本人，他是保守党嘛，这个总是要强调这个和西方和美国这个结盟关系，这本身他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啊。总是呢，就是哪怕在澳洲的时候啊，你就已经都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是跃跃欲试，就想表示这么一个立场。那么这一次到了美国，既然是出访美国了，这个受到这么高的待遇，我觉得呢，干脆把这个态度表示出来，我觉得大概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定义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呢，本来呢是这个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这个定义的，比如说经合组织啊，原来呢就是属于就是24个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主要是北美、西欧，那么再加上这个日本，那么后来呢，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垮台以后呢，有些东欧国家呢，开始呢，这个也慢慢的加入这个经合组织。那么亚洲呢，有这个韩国等也加入了这个经合组织。那么所以呢，定义的比较广泛。但是，那尽管如此，人们啊，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都很难给中国的经济处于什么位置呢下一个这个定论。因为中国呢，它是一个大国， 更何况呢，原来呢，是在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开始啊，他这个由于政治体制的关系，考虑到又是大国，他一直强调自己要有完整的工业、国防和科技这个体系。所以它并不是说一个像一些中小国家一样，就是说一直出口，那出口达到繁荣，达到这个很高的人均水平，那这倒好定义。那中国是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分区域的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实体，那么有的省份有的行业那肯定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全国来说，毕竟还有很多这个贫穷落后的地区。那么他比如说他的这个养老体系，他的健保，他的教育投资等等，显然不够这个其他发达国家这么一种这个水平。那么更何况中国的所谓这个扶贫，按照政府来说，我们到2020呢，就全国就不应该存在这个极端的贫困，但是这个只是按中国自己的收入水平来定的，按联合国，更何况用这个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什么叫贫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中国肯定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一般的经济常规这个模式使用到中国身上来的，本来就很难定义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其实这个在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一样的，那也是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世界银行面对这个中国的时候，当然了，人均收入啊、GDP 啊等等，肯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问题是说，看中国的失职率，看中国的人均寿命，它实际上和发达国家是几乎不相上下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就争论这个事情，很不好定义。所以呢，从这个莫里森这个政客的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在美国这么一个地点，把这个话说出去了，我觉得至少是说没有必要。
那么在世贸规则下，发展中国家得以享受特殊的规定，包括拥有较长时间来执行达成的承诺，或者是提高贸易机会的措施。您认为中国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为了继续享受特殊待遇吗？
我觉得从纯这个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是这和世贸组织有关系的一些所谓优待，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纯经济贸易的这个范围。因为所谓的优待呢，包括这个关税，包括政府在这个经济发展当中的这个作用。我们真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巴西，中国呢，它是一个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看上去有的事情呢，好像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优待，可是到中国身上，它就是和政治制度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利用发展中国家所能享受一些待遇，继续保持甚至强化政府国营企业在经济发展当中的这个龙头作用。所以这个和政治制度呢扯上边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它客观上也很难接受，说我和发达国家就是一样的。那么以后呢，科技发展什么中国制造，2025等等哈，我都得放弃，我或者淡化了。这不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这个中国提出的要求吗？那么这些问题呢，事实上超出了经济的考量。和政治制度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不知道莫里森这个总理本身是不是意识到，他所说的话呢，从逻辑上来说事实上刺激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核心。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将自己归类于发达国家吗？
那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觉得不会的。除了刚才我说的政治制度这个关系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你毕竟不是韩国，也更不是新加坡，对吧？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一旦被定发达国家以后，那其他还有其他跟着来的要求呢，比如说这个对于世界秩序要做出贡献。那中国呢，我觉得就是说领导他想的更多的是，就是说力所能及，以自己的方法，比如说一带一路啊等等，以自己的方法对世界秩序的改良也好，或者改变也好，做出贡献，按自己的时间表来。 但是一旦说被定性了，你就是个发达国家，和美国要承担一样的义务，那我觉得真的不是说中国领导人说想看到的。且不论，我也不觉得说中国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资源去尽这个所谓真正的全球超强的这么一种义务。
嗯，好的，感谢陈教授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的采访。
好，谢谢三
位。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